活水福音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平安，能够在 pandemic 当中在网络上跟大家的问安，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祝福，那表示我们神保守我们的如今都还健康。这是退休会的最后一讲，或者更正确的说，这是培灵会的最后一讲。今天早晨在跟女婿在讲电话，跟他讲说这个周末我会有一个退休会，一个 retreat。他不理解，他说是不是 pandemic 嘛？为什么还 retreat 呢？我不懂他为什么有这个回应。后来在想，哦，原来是这是有世代的差距的。我们觉得要退休会也好，培灵会也好，是为了增长我们的灵命，是要听信息，是要来反思等等的。他可能认为说这个 retreat， 因为英文只有一个字嘛， retreat 就是要出去休闲，到野外去等等这些。不，当然我们是培灵会。我相信培灵会至终的目的是为了福音的。我也深信疫情过后教会会有复兴。那时候不是因为节目，不是因为人事，而是因为人传福音会得到复兴的。所以重点的今天想要从哥林多前书第15章1到第11节来分享，核心还是在传福音的器皿，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人了。好吧，我们先把圣经看翻开到第15章的哥林多前书，我们先来思想一下神的话语。第15章第1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疾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门的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这段经文讲到保罗他重复在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就说弟兄姐妹，有至少有三件事情想来分享。第1到第2节这边讲的说是讲的是福音的使命，他再一次提醒，可能还不是第二次第三次，可能以后还有多次，就不断的提醒，这是福音的使命，必须确认，而且不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这第1到第2节。第3到第7节就讲了说，那提醒什么的信息的核心呢，就是基督十字架的复活，在十字架钉死然后复活，这是福音的核心。第3到第7节，然后第10到第11节呢，其实讲的就是那么福音怎么样来过能够这个代代相传呢，重要的才是器皿，就必须是舍己的仆人。所以这里讲福音的使命，必须提醒跟确认福音的核心是基督与他的复活，福音的器皿就是舍己的仆人。巴布勒今天从这三个角度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仰望，我们感恩你怎么带领主那以色列人千百年来能够持守这样真道，你在需要的世代当中你兴起的仆人来传讲，主你借着保罗的话语，主坚固了当时代的教会，即使如哥林多教会你也没有放弃，正像哥林多教会你更加加倍的用你的话语来建造他们，今天普世的教会一样在你面前要蒙长的恩典，愿我们的心被你得着，愿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愿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建造我们， 好，叫我们无论是疫情，无论将来的世界发展到如何，甚至中美贸易战，甚至一些世界上的动荡不安，主，我们看明了，唯有你的福音是这世界的盼望，唯有你的福音是人拯救的希望。所以愿我们从当中明白领受了，主，也能够在这世代能够成为你自己所喜悦和用的器皿，在你手中让你来使用。谢谢你恩待我们众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就来思想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福音的使命，是必须要常常提醒跟确认的。首先要明白，在这里保罗一开始就说，先前所传给你们，就是以前跟他们传的，现在传的还是一样的，只是现在这一段福音，这段的15章的这一段很多人把它称作是小福音，也就是说它浓缩版的，也短短的不过是七八节的时间，把重要的福音的信息的内容都讲在里头了，所以这段是很宝贵的。保罗传福音到现在，他提醒哥林多教会福音，他的信息都没有改变，就像他的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第二章第二节那么讲的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保罗是个大有学问的人，他什么都能讲，什么都懂得，我想，但他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永不改变的福音，中心就是基督跟他的十字架，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他要哥林多教会要能够明白，要明白而且能够领受。圣经里头有很多次宣告的福音有要义，因为这个福音会让我们得救。那现在引用最多了恐怕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熟悉，我们都会背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福音要宣告，所以这一节圣经大概是从历代以来有人这样统计，包括现在应该还是如此，所以被引用最多的经文就是这一节了，因为很宝贵，因为这是福音基本上的内涵。保罗在这里所讲也是一样，他稍微把它稍微说明，所以这样的福音的使命跟内涵需要让哥林多教会人不断的知道。但是这里不但知道，保罗还加上一点点劝勉，就是说你们要靠着这个福音能够站立得住，也就是说你明白了救恩的道理，要在真理上站得稳。那不但是在真理上站得稳，要站立得住，不是站真理，平常我们平常表说你在真理上站立得住，这里是在生活上也要能够站立得住。保罗很喜欢用站立得住或者站立这些词汇，保罗很喜欢用的很次数相当还不少次，但他用了基本上是引申之意，不是说真的身体上的站立，而是说你在真理上在生活上能不能站立得稳。我们中国有这种讲法，我想这个对哥林多教会来说那就是更加迫切的需要。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恩赐很多，但是问题比恩赐可能还更多，我想也是，有时候那些没有恩赐的人不会惹很大的问题，有时候那些恩赐越大的人惹的问题越麻烦越难解决。所以对哥林多教会很深的提醒，你们靠着站立得住，你们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我相信这对后现代的挑战可能更大，困惑更多，我们要如何站立得住？我想我有一个简单的劝勉，在今天后现代，特别在疫情或者后疫情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如果教会要复兴，教会要有能力能够多得人，在圣经真理要更坚持，那这个在后现代是越来越困难，因为多元没有权威，为什么你坚持圣经的真理只有这个是对的呢？但是这个我们要更坚持。相对的，除了就是在圣经真理更坚持之后，在待人处事上要更加的宽容接纳。我相信教会如果要复兴，福音要能够更大的传扬，这两个如果没有做好是很难的。福音不坚持，当然就没有什么福音可言了，没有真理，没有救赎可言了。所以你要更坚持，但是在后现代你坚持没有人喜欢的， 所以你在待人处事要更圆融，要更宽容，要更接纳。换句话说，少争论，多服务。争论的事情就不用了，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就好，多多的侍奉人。到有一天如果他们有意识问我们，我们就存着敬畏的心回答众人。少争论，多服务。这对哥林多教会来说当时就是如此。哥林多教会是很多元的，今天我们的挑战更是如此。所以我觉得真道在实践生活上 的应用，还有能够得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领受了还有的站立得住，那在今天后现代站立得住是我们极大的挑战，我们必须要如此。只有站立还不够，这里讲到说你们还要坚持，第二节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不是空空的相信，能以持守，能够坚持的话，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想这个很容易明白，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就像圣经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将起初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底，那就是在基督里面有份了。我想这是不，我们很容易可以明白，如果不坚持怎么可能得救呢？但这是一个需要被提醒的时代。我们在北美我们很坚持的，我相信北美的华人都很有成就的。如果你不坚持，我们不可能在他乡异地能够生活，或者到这个地步的成就。我们很多来读书了，或者很多人可能来做生意了，很多东西你工作努力，你不坚持，你不可能到今天的地步。所以我们明白真理上的福音那更是要坚持的。但问题是，关键是你坚持什么，我们到底坚持什么。我们在真理上我们当然很坚持，但这个还是不够的。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灵命成长当中，我们通常不会违背真理的，我们通常也不会违背道德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到底坚持什么呢？如果跟真理也没有违背，跟道德也没有违背，有点小小的瑕疵，但是那不是致命的，那我们还坚持吗？很多时候北美的教会，因为我们在所受的环境，我们的个性等等，我们坚持，坚持到一个地步，就有一批人坚持这样的，有一批人坚持这样，所以教会问题就很大。我想这个我不用多讲，没有一个教会是例外。我在北美所看到，没有一个教会是例外。所以关键是我们坚持什么呢？我们坚持真理。但是如果是像刚才讲的，圣经真理要坚持，但是待人处事要宽容，要接纳，里面很重要的是可能要对付我们的私心。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坚持这个？如果说跟道德跟真理无关的，为什么要坚持呢？不要坚持，免得福音受妨碍，免得我们灵命受妨碍。所以这是第一点，保罗在这里劝大家了，就是这个福音一开始这个第二点，第三到第七节，所以讲到这个福音的使命，我们既然明白以后，那福音有核心的，这核心他讲了三个重点。第一个是再次讲到说，福音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罪债必须偿还的，那是由基督替我们偿还的。基督为我们死了，然后又复活了，所以第二个事情讲基督的复活。第三事情，先生也是讲他不但复活，复活还给我们显现。如果基督复活以后他就是活在天上了，不，他在地上向我们显现，那是当时代。现代这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待会回头再来讲基督的显现，对我们的生命的灵命信仰生活来说是极为必要的。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他所说的罪债的偿还。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那第一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人不能除自己的罪，连补偿都困难，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我们已经明白了， 我就不用多说了，人无法除自己的罪。我想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过哪一个人说我可以除掉自己罪，他了不起是说我没错，我没犯罪，他只能这样否认，他不能说我有罪但是我不怕，因为我可以把自己的罪除掉，这个人是活不了的。甚至我们连补偿罪都很困难，所以罪的偿还我们明白了。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然后第四节接下来讲说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重要的信息，所以剩下这一章整个第十五章其实反反复复都是讲了复活的道理，用了很多的比方，用很多让我们可以明白的言语，用很长的篇幅，其实在整个圣经里头也是讲许多次的复活的道理。哥林多书信论的是蛮长的，一直到二十节都是论到复活的道理。所以这个是道我们是明白的，若我们靠着基督在只有在今生有指望，就必须就算比众人更可怜的啊。所以第二十节还说但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了罪之人的初熟的果子等等，接下来说我们是有大有盼望的。那讲这个，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基督的显现对我们来说是更加重要的。你看第五节说了说那时候并且显给祭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姐妹，其中有一些还到现在还是活着的。到第七节又说到后来又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所以他向门徒向使徒来显现。显现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跟神面对面的意思，不仅是 physically 在当时是真正他们看见的这个显现，包括灵里头的那种对他们生命信仰的冲击。基本上简单讲说，神的显现是我们神让我们跟他能够面对面，不管用什么方式可以面对面，让我们无所遁形。这种属灵经历一定会彻底改变了人的生命。所以你看几个先知他见到异象，他哪有不传讲的，哪有不从神领受一些特别的能力或者是经历能够来好好侍奉。但我们今天也是没有例外的。所以这次的显现或者那几次的显现，他彻底的改变了门徒跟使徒的生命。不但向门徒显现，他也向使徒显现。第八节说末了也显给我看。那使徒保罗的经历稍稍有点不同，那时候基督已经升天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的时候就是他们正看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把基督接去了，然后便看不见了。所以他跟其他使徒不大一样，其他使徒是跟随耶稣然后显现的时候是看见的，但他当时耶稣已经升天了。所以他的显现是在大马士的光照，就像我们第一次信息所讲的他在灵里向他的显现，在异象当中的显现。我们或许跟保罗有不同的经历，但是神也这个时候向我们的显现，可能用不同的声音。我记得我女儿以前在申请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在东岸，那她很喜欢加州，她喜欢Berkeley， 我问她为什么喜欢 Berkeley， 她说Berkeley 很好啊，在加州，就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早上可以上山看雪，下午可以到海边冲浪，这倒是真的。如果在南加州，那是更直接了，所以他喜欢 Berkeley， 但 Berkeley 是一个说实在是蛮 liberal 的学校，而且他申请信寄来，他的宿舍是 co-ed， 但是我吓死我了，我的女儿18岁多一点点，那要去那边跟他 co-ed 住在一起，那我怎么放心呢？可他就是很喜欢。有天早上我在灵修，他大概六点多吧，他跑到我的房间里面来说，爸爸，我听见神跟我讲我要去哪里了。我说哇，这个了不起，听见什么声音呢？我听到一个很低沉的声音跟我说了三次 Berkeley Berkeley Berkeley。 我说 Really？ Anyway， 后来他还是没有去 Berkeley。 Anyway， 所以显然那个声音未必是真实的。不管怎么样， 神借着特别的经历跟保罗传讲，但是我们呢，神没有给我们像使徒般的经历，但是神在灵里面向我们显现是一致的。就像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讲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他是可以被我们看见的。这里被世人信服，所以我们是需要这种灵里面跟主面对面的经历。彼得前书里面讲得更加清楚，他说他跟那些人说，你们没有看过耶稣基督，彼得是见过了，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了。那是在灵里面看见了，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不得看见，但是在灵里面是有相通的。所以这种在灵里面的面对面的经历是蛮重要的。我自己在2006年那时候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当年就是我正是要离开亚特兰大，要去台福，就是现在的正道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有个重大决定，我不晓得怎么办。别人跟我讲这个讲那个，又讲了许多，甚至有一些很不顺耳的话，我不晓得怎么办。早上五点钟，五点多，那时候我住在教会的牧师馆，我没办法睡着，我到了大堂。大堂里面空荡荡，当然五点钟一个人都没有，礼拜天早上我在讲台前面跪下来祷告，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很奇妙的是，当时不敢说完全那个确定，但祷告完以后就觉得非常的释放。像那个讲台是我讲了不晓得多少次的讲台，以前都是那边讲给别人听的，但那一天早上特别就是在那边听神，你有什么话你要跟我说的，我应该怎么做的。所以那种释放就像彼得所讲的，蛮有荣光的大喜了。事情不会解决的，但是已经得释放了。所以这种经历是重要的。福音的核心就是基督跟他的复活，他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他今天若许可，他也在灵里头向我们的显现，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这种经历是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像使徒保罗这样，神也没有让我们有这种经历，但是在圣灵里面我们跟主面对面是极为宝贵的。所以如果说要确认的福音的使命，然后明白这个信福音的核心是基督跟他的复活，那么第三件事情就讲到说重点是什么呢？福音的器皿就是舍己的仆人。你看第八到第十一节非常宝贵，末了也显给我看，最后了还让我来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后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门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在这里讲了非常的谦卑，也非常的带着感情。但这里所描写的保罗跟我们印象当中初期的保罗是很不一样的。你想大马色路上被神大光照之前的保罗是怎么样呢？他不是的，他不是这样的人，因为那时候他是口吐威吓凶煞的话，然后去找大祭司要求那个文件，然后无论男女只要是信徒的到会堂当中，无论男女只要是说他信的，就让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下到监里头去。 这是保罗。保罗哪里是这样谦卑很温柔，在这里又恐惧战兢的样子？不是的。所以保罗的谦卑是学习来的，就是神让他学到的功课，也是必要的功课。所以福音的器皿就是这样子，不管我们本来个性如何，多么刚强壮胆，或者是无论什么光景，若不是被神改变，学了谦卑的功课，怎么可能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呢？在这里保罗其实不是故意自谦，而是他对罪的敏锐，因为他说我是逼迫教会，逼迫神的教会，那是何等大的事。所以以至于他在提摩太前书也曾经这样讲说，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的。保罗这里不是要夸口，就是什么都要拿第一，就是犯罪我也是拿第一，不是这个意思。他真的是在内心里面知道说自己原来是这样得罪了神，是不知道的，他不晓得，他以为是要侍奉神，没想到是做了大大得罪神的事情。所以这是保罗必须经过这个学习来的谦卑的功课，这是必要的功课，也是我们的见解。如果说他知道自己需要谦卑的功课，那么他蒙恩他就必须报恩，体会恩典是他一生的功课。所以第十节才会说，然后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今天我变成这样子的，是蒙神的恩典才成的。而且他所受的恩突然落空了，一定有果效。所以因为这样，他比众使徒格外劳苦，重点不在他劳苦不劳苦，重点来说我根本不配得的，因为我是逼迫教会的，我现在只做我一个偿还我该做的事。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话，就是这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想我们的感恩跟我们的福音，跟我们的侍奉跟神的恩典的认识是成正比的。我自己体会多年，我相信一个人如果体会恩典多，他侍奉就多，如果体会恩典多，他能够改变也多，他舍己也会多。所以难怪恩典大师就是奥古斯丁他很能体会这一个，因为他生活之前，信主之前是生活上是多么的败坏。我自己侍奉这40年的体会也是如此，特别是最近我就进到了要下个阶段的侍奉的时候，我跟圣母常常在思想，这40年来真的都是恩典，如果没有恩典托住，有太多的机会会软弱，有太多的关键时刻会跌倒，有太多的时刻可能会晚节不保，那都是神的恩典，真的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很多的体会。也就是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一个舍己的谦卑，一个福音的器皿，才有办法使这样的生命才能影响生命，这样的生命才可能产生生命，唯有舍己的仆人才做得到的。保罗你如果从圣经的记载就是如此的人。我自己在生命的经历当中也很有幸有很多这样的仆人对我的生命产生很大的影响。各位知道我在芝加哥读神学，在三一神学院，三一神学院当中有不少都是著作等身，这是在国际上都很出名的福音派的领袖。但是他们很多位对我最大的影响，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学问，他们学问当然毫无疑问都是世界级的，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那种德性、信心、爱心，真正影响我，我觉得那部分是最宝贵的。就像我的mentor 之一Dr. Archer， 现在被主接走了。当他被主接走的时候，我听到消息，心中有点好像自己父亲过世一样的那种很特别的感觉，因为他这个他只是我的老师，也不过是在那边是六七年的时间跟他相处，也不是那么长，但是就好像自己父亲过世一样。 当然他学问很大，他会27种语言，我跟他学了三分之一而已。但这样一个学问等身的人，我跟他上课印象很深刻，我跟他修了很多很多奇怪的语言课，就像亚述文亚兰文巴比伦文埃及文还有阿拉伯文等等这些。他上课的时候常常问我，你都说 OK Mr. Lu 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一个这么一个鼎鼎大名的教授跟你上课的时候客气的不得了，还称你 Mr. Lu， 那真是不可思议的。另外还有一个人对我在现在担任行政职务的侍奉有很大的影响，这些人都是舍己的，就是 Kenneth Cantor， 如果你在三一你可能听过他，现在三一还有一个 Philip Hall 是用他的名字来纪念他的。当年他年轻的时候，三一神学院的人数跟我们现在基督共同神学院的人数大略相等，也就是说修课了不起都100来人左右。这时候福音派复兴的，你知道是1957年那个时代60年代这样复兴，这个小小的神学院神也验中了，所以他们觉得说将来一个世代福音派复兴应该要训练一些高端的有委身有生命的教会的领袖。那这个要包含一个神学院需要很强的行政来支援的，不是只有教课，他需要这个搭建的一个平台，让教授在上头可以 perform， 可以 lecture， 可以教导的。那这个是特别的恩赐，一般教授是没有行政恩赐的，他学问很好但他不会处理人跟事的问题的，这不是他们的强项。那 Dr. Cantor 是有这个强项，他这方面学问跟人事他两边都行的，这是董事会就找到他，你愿不愿意担任教务长，就是当做 Dean， 把这学校变打造成一个能够在学术上能够在各方面能够有影响力，可以影响到下一个世代的。你说如果我是他，我一定会挣扎的，我又不是一个不能做学问的人，他可以做学问也是很优秀的一个学者，但你做了行政以后你就不可能再做那么多的学术，所以他答应了。短短的30年左右的时间，把从一个大概40来一个全世界侍奉 的学生的一个神学院变成了1600人左右的一个神学院，我想这个贡献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那些博士班的学生在聚会的时候，大家就在谈，那时候很多几个教授像 Dr. Mu 就在那边，或者其他还有几个教授，所以那些学生们就在谈，谈来谈的时候就突然跟 Dr. Mu 现在应该在回点吧，他说哇，我们学校这些老师都是很厉害，当然那些很多像 Carson 啊，像以前的 Lightfield 啊，像 McCormick 那时候是强将如云，他说这些老师们都著作等身了，但是只有一个我们以前那个 Dean Dr. Kenneth Cantor 他好像没出什么书，他却书真的是出的不多，他跟别人 edit 书也只不过 edit 五本而已，那个 Carson 就已经跟edit 加上出书加起来可能快60本了，那他这组五本他的比较差。这时候那个 Dr. Mu 就说哦，你们不要乱讲，你们不知道的。所以他把说当初 Cantor Dr. Cantor 接受以后，他把这个做起来，所以以至于才能从一个很小的神学院变成现在这个一个世界级的一个神学院。如果不是他，那我们怎么可能在这里好好教书呢？所以这是他的牺牲，舍己的仆人才能够生命影响生命。宣教界有个有名的人叫做 Tinzendorf伯爵，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他影响的很深远，莫拉维亚弟兄会宣教敬虔主义的运动，他是他的神学不一定我们都很喜欢，但他讲过一些有趣的事。他就说人生有三件事情必须要做，第一件事情传福音， 第二件事情会死掉，第三件事情要被忘记。很有道理，人生一定要传福音，然后如果你不传也是罢了，第二件事情一定会做了，你一定会死掉，第三件事情会被忘记。不管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有一天被忘记，坚持多少做，只要主记得你就可以了。所以他的影响很大，那是舍己，他所有的家产都拿来帮助这些弟兄会宣教的福音的运动。到我们中国有没有受影响呢？我说我们的山东大复兴，包括尼洛森弟兄都有Tintendorf影响的影子。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他讲的对，他被忘记。我们也一样，我们传福音被主接走被忘记又何妨呢？又什么关系呢？我们的重点不在我们自己，我们重点在于我们的主。所以如果我们的灵命得到复兴，我们的核心终究还是为了福音，福音核心还是在基督，还是在我们的神。所以最后我给大家几个我们一起来劝勉我们福音的使命，我们要常常来复习，我们是不是正在这个使命实践当中，我们福音的核心我们是不是很坚持持守得住，即使在后现代的挑战当中，那我们跟基督复活的大能能不能一样造型常常显在我们身上，我们常常来思考。第二个，在这个时代，我再跟大家再劝勉一次，圣经真理一定要更坚持，但是在待人待人处事上一定要更宽容，要更接纳。我想教会过去也不是没有一些问题，我巴不得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都来思想我们坚持什么呢。我相信现在已经过了，我不晓得教会的情况，但是任何教会都有难处，难处都会得解决，解决后可以再复兴的。少争论多侍奉，少争论多服务，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也是该做的。就像保罗的，他不争那些其他事，不要落入无谓的争辩，该讲就要讲，该做了少争论多侍奉。第三件事情最后的，至终福音的器皿是必须要舍己的仆人。那我们也没什么其他的，我们就继续效法基督吧。无论我们用言传、用身传、用生命传，我们都继续效法基督，这是我们最能做也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我们共勉之，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保罗是我们的典范，但是保罗也不过是效法主你自己，是主愿你的话语不断来教导我们，我们话语不定的明白完全透彻，但若我们有个愿意的心，愿效仿的心，就必蒙你的祝福。所以主，我们这样的一个培灵会，我们巴不得我们灵命可以进步可以长进，那是我们心所愿的，我们所羡慕的。但我们知道灵命长进并非我们的目的，但我们灵命长进为了就是能够将你传扬的更加的准确，让你传扬的更加有果效。所以我们巴不得你的心意的满足，也巴不得你悦纳我们所有的器皿。我们在这里如果愿意效仿了一点的样式，我们深信你的恩典要给我们所使用。孩子也相信在芝加哥地区的疫情在困难的时候，主你仍然有够用恩典。在将来，主我们深信你会让我们教会复兴，若你要让芝加哥地区大城复兴，主孩子也恳求你，你就使用活水福音教会成为你自己可喜悦的器皿，从当中你拣选你呼召你使用众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在这世代当中成为你自己的见证，愿你亲自来祝福使用我们。刚才在听到在祷告当中，若我们心中有什么感动，主愿你自己亲自来激励我们，主叫我们仰望你的人都不羞愧，在世代的我们的侍奉都不突然。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